十大愿人很重要的重点。接下来用了四个譬喻代表帮助众生的方法。对于病苦的人，我们做良医；对于失在道路上走错路的人，我们给他指引正路；在黑暗当中做众生光明的灯塔；在对贫穷的众生者，我们呢让他得到一些各种金银宝藏，释出世间的。最后总结，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最重要是要平等的大悲心，而且所饶益的对象是一切的众生。那为什么呢？这个是讲原则，它的方法讲目的，讲心态，讲方法跟总结。接下来这个普贤菩萨又告诉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我们说在第五页的讲义里面有三个何以故。第一个何以故是讲平等相，第二个何以故是讲差别相，今天我们要讲平等跟差别相是不二的这是连着上个礼拜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很重要的。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这是第一个，要能够随顺众生。第二个，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你对一切众生要有恭敬心，尊重的心，尘世就是为他服务。第三，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这里的欢喜是指法喜充满不是指世间人很兴奋很快乐，这不是，是让他法喜充满。接下来第二个，何以故？因为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体的故，因为有众生缘众生的苦而起大悲心，因为起了大悲心而生了菩提心，这里的菩提心是指誓愿力，发誓的誓，因为菩提心本身就有大悲大愿跟大智那悲愿智里面三个尤其是要以智慧第一，所以用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大悲心用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然后大愿力最大的愿在华严会上就是普贤王菩萨。当然地藏菩萨的愿也是很大，假如你去深入地藏经其实地藏不仅仅只有三经，在三茶善恶业报经上卷是讲刑法，下卷就是讲华严的一真法界，所以地藏菩萨也是修华严的普贤十大愿的。所以这里讲的菩提心是用大智大悲跟大愿三个心做代表，也就是华严经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是大智文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27是五十三参除以二嘛，中间是27代表大悲观音菩萨，最后52呢是弥勒菩萨，53就是普贤菩萨。所以你看善财童子他参访了弥勒菩萨，学了唯心是观以后，你怎么样让你的唯心是观重重无尽呢？你要修普贤十大愿所以华严是真的是非常殊胜的教法，给我们呢不但有理论，还请善财童子呢为我们表演有了大悲心而发誓愿力的菩提心，因为这个菩提心会尽未来际推动你生生世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最后讲成等正觉。接下来他经文说，譬如旷野沙鸡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上次我们画了一个图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也是如此的，要以一切的众生作为树根，诸佛菩萨就而为花果，这里的花是指菩萨的因地六度万恨，果就是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福果。那你怎么去得到这个花果呢？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注意听，这里的大悲水是指譬喻大悲心，因为刚刚讲众生是树根嘛，树根需要什么？一定是水不是叫你说去念大悲咒，当然那念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任何呢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法门而让他就近成就，你都是用大悲水饶益一切众生。饶益众生的最重要是指他的心灵，而最后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上次我们是讲到这里复习一下， 因为它经文是连着，所以第二个何以故是讲差别相，第一个何以故呢是讲平等相。因为你要让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讲说佛佛道同啊，愿力不同，每一个人都会成佛，在座所有的莲友包含着我们都会成佛，但是有人比较快，有人比较慢。那成佛来讲呢，究竟证悟宇宙人生的本体，那当然是平等的。所以第一个何以故是讲平等相。第二个他说诸佛如来用大悲心随着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每个众生的需求心性习气都是不同，你要用大悲水饶益众生，就好像用水来灌溉树木一样。所以第二个何以故是讲差别相。好，接下来再看第三个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请把这一段画起来，非常非常重要啊！在你们的《普贤行愿品集要书》在第68页，68页，好，我们配合的经文跟注解一起看啊。他说为什么呢？第三个是讲何以故，是讲平等跟差别是不二的。前面呢讲第一个平等相是何以故，是得对于诸佛而说，让一切如来欢喜。第二个何以故讲的因应众生而大悲心去灌溉他，可是这样子的菩萨他还不能就近证悟，为什么呢？他上有诸佛可成，下有众生可度，所以他还是有心佛众生三个差别相。那这里讲的第三个何以故呢？因为他知道心佛众生是没有差别相的，也就是我上次讲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的，所以我生生世世广度众生，可是呢像金刚经讲我没有一个众生可度。所以金刚经事实上是很高的教法，有人就会说哎呀师父你怎么讲那么多啊，对不对？一部金刚经就够了。没有错，那是立根性的人啊。那你想想，你是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吗？听了一部金刚经就开悟了吗？或听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即心就开悟吗？那这是上根立智的人，所以他能够听一句经文而能够开悟，表示他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一世他示现一个樵夫，完全不懂字的砍柴的樵夫，哎，他能够证悟了，也就是他误入了所谓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跟相跟差别相是不二的。所以他听了一句话能够开悟，所有一切的经文他都通达，所以他能够压倒呢神秀国师啊。可是他是立根的人，可是你想想看，从六祖慧能大师他坐下，跟他这么多学法的人，中国的人，在他的六祖坛经记载有43位曾经开悟过，就大彻大悟，可是从此以后呢就不容易了。换句话说，那若善根福德因缘呢还不够的话呢，你还是要广学多闻，深入经藏。甚至有人很喜欢拿六祖大师这个例子来抬杠哈，他说哎呀读那么多有什么用吗？我反问你，你不读能够成佛吗？对不对？六祖慧能大师虽然今生是一个樵夫，可是你不知道他多生多劫都是讲经弘法的大法师啊。佛法讲缘起法，你不要眼光只是看他一世啊，你要看他无量劫，他生生世世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然后行六度波罗蜜啊。那也就是在这一世的时候，他因缘成熟，视线啪嚓他就开悟了。所以对于我们那个不是立根的人来讲啊，像我就不是立根的，我们更应该去深入更多的这个道次第，对不对？你应该深入大智度论、小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至于600卷大般若经，你读了以后你再回来看为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你或许会有更多的一点体会。好，这是不同的。所以你要广度一切的众生，可是呢你心中要知道以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有这样平等跟差别相这不二的心，你来理解下面这一段话啊，请看经文。何以故？ 若诸菩萨以大悲水不疲不厌的饶益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大悲心可以生成就无上的菩提，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呢，在69页注解第四行啊，他有想说，凡是想要智慧圆满的人，必须要自他无益。这里讲自他无益，就去了人我执，证入自他平等。下面一句叫物我同如，这两句话请画起来。物我同如是代表万法平等，前面那一句自他无益是指自他平等。物我亦如，这里的物就是山河大地、世出世间一切的有情无情，万物一切都是万法平等的。证入了这个自他无益，才能够呢去掉人我执，证入我空观。而物我同如，所以才能够呢去掉法我执，而证入到法空观。所以禅宗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当你成佛的时候，山河大地是不是一切都成佛？是的，没错，你看一切的众生都是佛，你不是只看到他是啊男众女众，当然你还是清楚，但是你看到他是佛像的心智，不，你看到一切众生是有佛性的。所以以前禅宗啊，有一个叫黄龙禅师，对不对？那有一次呢，他就教徒弟啊，他就这样比了一只手，然后呢踩了一只脚，然后他说我的佛手就是佛手，我的脚就是驴脚，这两个没有差别。那在禅宗来讲，诶，那这个公案你读过去也不觉得什么，可是假如你读过楞严经耳根圆通章，佛手是代表上与十方一切诸佛都相同，下呢为是驴脚呢？他明明是人呢，他为什么要用驴脚譬喻呢？表示我跟六道众生是同一口鼻孔出气，我下与六道众生相同啊，这个是大彻大悟的境界。所以你要证到自他无异，物我同如，才能够真正的登到这个圆教初地以上的初地欢喜记菩萨。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利益众生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正面说。反过来呢，下面讲69页，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没有众生，一切菩萨就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就讲得更直接了。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发愿要度众生？因为呢，所有的菩提啊，要在哪里求？在众生心心当中求。你若不去利益众生，那你一切菩萨你是根本不可能成佛的。好，那这里啊，有人就会问啊，我们先看注解好了，看69页这个倒数第四行，这里讲这一段经文很重要，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叫做对缘事，第二个叫观心事。所谓对缘事，就是对各种境界而言来说缘。他说前文就前面的经文讲说，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正是这一段的注解，就是说是说明为什么呢，菩提是属于众生的，因为众生当中你会生大悲心，而有大愿力，最后菩提心而让你故立成佛。换句话说，正面来讲，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你生生世世看到众生无量劫在受苦，对不对？包含自己、你的家人受苦，你会有大悲愿力啊，才会推动你去呢行菩萨道。假如没有众生的话，你就很容易入断灭，反正你自己呢心清净就可以了。第二个，这里更啊叫观心事的话，什么叫做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嘛。这里的众生不单单只是外面的这个人，或六道的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或阿修罗或天人，这里的众生啊，是你的自信当中的那种所谓各种刹那刹那，我们讲相续不断的念头，这是众生。所以在倒数第三行里面说观心事，观心就是说这里讲的众生啊，就是指刹那刹那你的念头，可是念头当中有迷也有觉。所以假如啊，你看观心事又有二义，一若是呢你是起妄想心攀缘心，对不对？ 那这个呢是迷的，妄就是不觉，觉绝对没有妄念，所以无妄呢才会合于自己的本觉。所以成佛的时候，佛有三个意思：本觉，这本觉、究竟觉。那也可以说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对不对？那本觉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啊、就是觉啊、哦，我再说一遍，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一个解释，这叫佛。佛另外一个解释呢，叫做始觉，开始觉悟，始觉、本觉，还有究竟觉。就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信清净的佛性，叫本觉。可是现在我开始发心皈依三宝啦，学佛啊，这个开始觉悟了，叫始觉。那我本来虽然理上上我是佛，可是我现在呢用功的修行学习佛法，到福慧圆满的时候就证到究竟觉。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攀缘妄想就是众生。所以换句话说，那刹那刹那那个相续不断的这个相续的妄念呢、啊、这个呢就是你要去度的地方。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说，皈依三宝之外还要皈依自性三宝，叫什么？自性众生是愿度，自性烦恼是愿断，你最后目的要自性法门是愿学。好，请看下面第二个，思维观察法意。你思维观察法意，看到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就是众生，那刹那刹那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你对于每一个念头都能够透闻思修持念念去推察，方能够见到正理。这里讲的就是自性法门是愿学。所以佛法跟世间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得心清净的时候呢，你才会了解佛经。有时候不是你懂很多知识你就可以懂了解佛经的，当然闻思修哈、啊，闻所成慧的话，你懂了很多文字，那你是了解的是文字般若而已。接下来你啊，思维法义，对不对？你还可以体会到一点点的观照般若。可是真正你要了解到所谓实相般若的时候，要去透过戒定慧去实证。所以下面讲诚智方证菩提，所以菩提是要让你去证悟的，而不是只讲的啊。这也就是学者跟修行者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换句话说，他讲这个，是故菩提属于众生。他说真正的觉悟的觉性在哪里呢？是在你自己念头的刹那刹那生灭的念头，就在妄念里面。妄念里面有真心，有佛性啊。有些人是说啊，有如来藏也可以，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刹那刹那的生灭的念头，那你就不可能发大悲愿力了。所以若没有刹那刹那众缘和合而生的念头，那一切菩萨就不可能修福修慧而圆成无上菩提的。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做一个小的结论，就是说为什么要度众生？一定要度众生才能圆成佛道吗？不度众生可以吗？啊，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常常悲悯一切众生，所以你可以随顺众生，同诸佛的悲心让诸佛欢喜。诸佛如来他的目的就是以大悲心而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大悲心是根本的这个本体。那这个悲心一定要有所缘境，所以众生是让你生大悲心的所缘境，所以众生很重要。这是就世俗地而说。第二个，就以度众生来讲，因为自己自他是不二的，我们上次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在菩萨的眼光，举一个例子，在大悲观音菩萨的眼光里，所有一切的众生啊，就跟他是一体的，所以他能够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同体就是他看你啊，就跟这个一体一样，所以当你一念他的观音圣号的时候，对不对？你立刻就得给到他的加持，其实他就等于在保护自己的手脚一样嘛，那是顺其自然的。他并不在乎你对他是不是有利益，有没有供养，他在乎你是不是有真诚心。所以念大悲咒里面观音菩萨说，不是讲吗？念大悲神咒，一切你所求如愿，唯除什么不善与不至诚，对不对？因为不善的话，你起恶心，这会跟恶法相应，你就不能跟观音菩萨沟通。还有一个不至诚，诚心啊，是一切呢大悲心的第一步。 所以你要看众生能够跟你是一体的话，你对他要有恭敬心，要有诚心，你有真诚真意的心想去帮他，那你才会升起大悲心。所以观音菩萨叫同体大悲。第二个叫无缘大慈，就是你跟他有缘跟没有缘，其实当然你要真正有缘的话，有很强的真上缘的话，观世音菩萨也是会加持你的，而且那种感触会更深。可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听经，你观想一下这栋楼外面的人非常高兴的在庆祝，我不知道庆祝什么对不对？唱卡拉 OK， 那请问他不管是不是佛教徒，观音菩萨帮不帮他？帮他，但是呢，他心中的种子这个善根的因缘还没发芽。观音菩萨种子在他头顶，天天用光照着他，但是呢，他还是不太会发芽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够。所以，纵使众生跟观音菩萨的缘不深观音菩萨一样会在他的头顶护念他。就纵使没有缘，观音菩萨对他还是有露出平等的大慈大悲的心。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一贯道佛教徒、道教乃至非佛教徒，他通通都有平等的大悲心，这是值得我们学的所以因为自他不二，因为他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救护一切的众生就等于开显自净当中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他帮助众生，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失去过什么，他也没有增加什么，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读般若经就是什么？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为什么？法尔如是啊。对啊，自信本来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这样清净的。所以在开悟的人来讲呢，为什么？自信众生是愿度，自信烦恼是愿断，自信法门是愿学，自信佛道是愿成，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妙净老和尚会苦口婆心的说，当你读不了经的时候，多拜忏，多静坐一点，心清净的时候，你会对佛法体会更深。为什么？因为自信法门是愿学嘛，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这一段话请画记号，这是恒顺众生愿最后的总结。他说，是故善男子，这里的善不单只有善财童子，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善财童子。因为一切众生，善代表善根，财是个功德法财。所以当普贤菩萨讲完恒顺众生的时候，这里的善男子是代表与会无量无边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叫善男子这男子不是那女人那种男子的男女的相对，而是人人都有成为善财童子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每一个人都叫善男子。普贤菩萨说，对于与会大众，你对于这一段普贤十大愿的恒顺众生愿，应该如是很深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要有自他不二的这个基础，第二个要有平等的大悲心，第三个要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从这三个角度去看，你才知道众已于你对于因为已于就是因为你对于一切的众生能够有真正的平等心的这个智慧，你才能够成就你圆满的真正大悲心。注意圆满，我们一般人都有慈悲，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有大悲，这个大是广大，可是每个人的大小跟他的愿力跟心量又不同。可是要像诸佛菩萨一样生生世世福德智慧就究竟圆满的话呢，你必须要对一切的众生修平等心。所以这以于众生心平等故，这是因，得到的果就是成就圆满大悲。什么是圆满大悲呢？也用另外一句话可以解释，叫悲智双运，慈悲跟智慧是两个双运的。所以你看东密东密的大日如来是这样的造型，我截这个手印给看，很多人把它解释，哎呀这很糟糕，不是性行为吗？男跟女，实际上那是他有染污心。这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方便，智慧跟方便结合为一体，所以叫悲智双运。 这是大日如来表示的。那每一个人慈悲跟智慧多生多劫呢，这个修的因缘不同。观音菩萨是代表大悲法门，文殊菩萨代表大智法门。可是悲智两个都要有双运，双运就是相互影响而重重无尽，那就是什么？普贤菩萨十大愿。所以悲智双运你要应该这样理解啊。那在西藏呢，藏传佛教用悲智双运是代表临跟处。铃有声音啊，它摇了是代表善巧方便，代表慈悲门。杵拿那个金刚杵，像你看菩萨可以拿金刚杵破除你的无明呢，那代表呢你才会有升起智慧啊。所以金刚杵代表智慧，金刚铃代表方便，这个代表智慧跟方便的结合，悲智双运。接下来你有众生心平等故，然后有悲智双运，以大悲心随顺众生故，你才能够真正成就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这里供养诸佛如来，就不单单供养佛的这个化身，也能够供养佛的报身毗卢遮那佛，甚至供养佛的法身。所以经文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众生也都是未来佛啊。所以你在对佛的时候很恭敬，可是你对众生还不恭敬，代表你心中有分别心。因为这样的分别心，所以你的福德智慧就不够究竟圆满。这里讲圆满大悲。我想在座各位莲友跟我都一样，跟观音菩萨很有缘。你要常常去想观音菩萨他是如何利益众生啊，对不对？他不能是嘴巴念大悲神咒而已啊，对不对？他心中还是生呢大悲心陀罗尼诸相，不是有平等心吗？空观心、谦下心、无为心、慈悲心。所以我觉得真正念大悲咒的人要常常用这个十个心来反省自己。假如你就用这个十个心来去对普贤行愿品的经文来讲，你知道其实大悲观音菩萨他也修普贤十大愿的啊。好，所以他讲善男子，汝以此意，应该如是甚深的去了解他啊。接下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总结呢，我恒顺众生，增长大悲，让我悲智双运的这个心呢，敬畏来际都无有穷尽的。好，经文就讲到这里，再请看一下补充资料第八页。好，第八页第七，所以恒顺是依照智慧的，并不是感情过用事的。一般我们刚才听到说，哎呀，我恒顺众生，那我不是好坏都要顺着吗？对不对？随顺而转，你不要忘记经文讲的。先恒顺差是什么？是先以欲勾牵，目的呢，后令入佛智，你还要用你的戒定慧功德力去转化它。所以恒顺众生，它是没有过失的。那我们呢，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呢，也要把握大原则，就是呢，只要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续佛慧命，凡是世间法是不可能一切都没有缺点的。但是你应该去反省，你做一桩事情先问自己的发心是不是纯正。假如你的纯正心越大，我告诉你，那佛菩萨会护念。待会后面经文会讲普贤人普皆回向会提到，假如你动一个善念，你是为了一切的众生，一切善缘会圆满。假如你动个恶念，虽然做善事，可是你有杂染心，自己占便宜，你会发觉一切都会有障碍。所以在世间法作为佛弟子的，你应该去反省，做一桩事情先问自己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第二个，分析优点跟缺点，只要优点大于缺点，你就应该放手大胆去做，不要顾虑这个那里个顾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众生就得不到利益的。好，所以这里讲说弘扬佛法修恒顺众生的人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续佛慧命，这个是大原则，其他一切细节啊可以是随缘的 啊，比如说大殿里面香花灯果烛一定要坚持怎么办，那有时候可以不用跟他们这么计较嘛，对不对啊，也不一定要花好几千万啊布置一个庄严的佛堂，这个才叫大殿。上次我说过啊，还记不记得在这个第六页，对不对，勤转法轮讲道风道场是要道风跟学风啊才是真正的道场。接下来再翻回第八页第八段，好，恒顺众生对于僧团还有更大的启示，就是佛法要复兴，在家出家要同共发心，但是佛陀把这个去佛慧命这个传给这个无竞争的德任呢是交给出家众，所以僧团的恒顺是建立在六合敬的原则之下。举一个例子啊，中国在对日抗战的时候不是提出吗，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建和同解。当然当时我们中国很凄惨啊，面对的对日抗战甚至南京大屠杀，嗯，我的爸爸呢就是南京人，他还讲个故事给我听，他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好可怕，他这样追追追跑，他跑了个这个教堂去，教堂里面刚好有个水缸，崩姐躲进去，然后他实在憋得太久了，他就吐一口气，吐了一口气，哇，立刻走过来，他就念，他那时候没有学佛，他就祈祷上帝啊，就是因为在教堂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把气憋住，然后呢，这个日本人呢就走过来走过去呢就走了，他就跟我说，假如他再多吐几口气的话，就没有你了，这个你就是指我，这样子。我说哎呀，阿弥陀佛，老爸你那时候憋得真是真对的。所以那也是中国的业力啊，南京大屠杀，对不对？一次子杀掉了30万人啊，血流成河，对不对？所以众生造恶业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可是中国人，对不对？中国人很奇怪啊，中国人呢常常呢对外的时候呢都不愿意团结，对不对？然后呢对内的时候呢又分党派，可是呢真正在苦难的时候呢，中国人他也是有善根的，所以政府才会提出所谓的吧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在世俗地上也是建立在见和同解，这里的见就是你的见解，你的想法是相同的，是彼此能够了解的。第二个，你在想让清朝，清朝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除了唐朝之外呢，它也是很了不起的，汉朝、唐朝跟清朝，清朝的三个皇帝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都是佛教徒，而且他们跟西藏佛教非常有缘，西藏佛教也因为这三个皇帝弘扬是非常的鼎盛的。有因缘大家若去北京的话可以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是这个帝王呢供养这个藏传佛教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全天下最好的。可是你要注意到，他不但是供养佛法弘扬藏传佛教之外，他还编了《四库全书》，对不对？还有《四库全书会要》，他把全天下的文人呢召集起来，让他一起去对文化做上贡献，这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帝王啊也要有善根啊，那可以修更大的福报。但是帝王若没有善根，不学习佛法，也可能摧灭佛教。中国也不是有三武之祸吗？对不对？可是呢，你知道清朝的皇帝怎么管理天下吗？你注意清朝的三个金銮殿，它上面的匾额写大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可见呢和很重要，家和万事兴，道场也是这样，对，师兄弟要和，在家出家的弟子也要和，这样正法才会复兴。若是呢一个家里面呢分党派，一个道场里面常去讲是非分党派，那这个道场一定完的，魔不用现钱，只要让你们这两个冤亲债主一吵啊，那个吵翻了天呢，这个道场就毁掉了。所以为什么菩萨戒里面说不可以说四众过，就是这样，要能够和。你注意它的和，大和广大无边，中和中庸之道，保和中国人讲什么创业维艰啊，保守的这个创业是很难，可是要守成啊是很难的，要饱和，怎么样才能够饱和，不要谦受益，所以要学谦虚。第二个，越是你越高的时候要懂得谦卑，你看成熟的道子不是常常都弯腰的吗？你看其实清朝的皇帝是非常有智慧的。另外你再看日本叫什么大和民族啊，日本人啊他对外的时候是非常团结的， 知道吗？这是日本人厉害的地方。好，比如说我到国外去留学，对，日本人可能一家跟一家之间可能有意见，可是呢，假如他在一个社区里面啊，以联合要对外国人的时候，他们是团结的，对不对？这家对不对？开洗衣店，那家开餐厅，那家开啊这个 supermarket 的超市，对不对？那家开洗车厂，那家是开百货公司，它全部是联合起来的，而且呢有联合的所谓免税，或是呢有更好的行销制度。所以日本人是全世界很会做生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会想以和为贵，人也是这样。好，所以这值呢我们学习的。所以清朝呢将近统治天下有26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福报的。接下来我们的僧团，佛陀对我们呢佛弟子教育正法要复兴，要能够僧团利益众生，也是要六合敬。第一个最重要，见和同觉，也就是要建立共识，你这个道场有共同的道风跟学风。第二，最后一个很重要，利和同均，就利益要均享，这两个是最大的关键。若呢一个道场里面呢见解不合，你就天天会有纷吵。第二个，那若利益不均呢，那就会其实彼此呢心里就有疙瘩，就会嫉妒，就会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所以在好的如法如利的僧团里面啊，在供养出家人的时候，僧团里面行堂的话，有水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不对？不管你是住持，你不管是小沙弥，这个平等供养，要普同供养嘛，这个是很好的。好，所以其实佛陀对于我们僧团呢，恒顺众生呢，就是要建立在六合敬的基础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愿，第十愿。哦，对不起，我刚才有一个忘记了。恒顺众生，我们讲啊，是故菩提属于众生，众生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请看幻灯片啊，有一个重点我忘记漏了，忘了讲。在《维摩诘经·佛国品》里面有讲，菩萨要成就佛国土，需要三个条件。哎，不是这一张，对不起。下一张我放错，待会会换这张，对，第下一张维摩诘经，对，好，这张菩萨要成就一个清净的净佛国土，净土有三因，第一个菩萨功德，第二个众生，第三个众生功德。就是菩萨自己要积功累德，他要发愿，有愿力生生世世广度众生。啊，再举一个例子，像阿弥陀佛因地叫法藏比丘，他在世间自在如王如来之前发了48大愿，他多生多劫广度一切的众生，他叫自功德，这是菩萨功德。第二个，菩萨要度众生呢，度众生，众生是他所度的对象，所以他要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众生在十方的无量佛国土里面呢，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菩萨是不会抢信徒的。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像我住在狮头山，众生是无量的。我常常看到很多啊，天上飞的这个鸟啊、动物啊，在山里面呢、啊、爬的蚂蚁啊、蟑螂啊，哈、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看到众生的时候呢，我也发心帮他，以菩萨界来讲，帮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帮他念佛。在无量的时空里面，狮头山的蚂蚁可能就没有因缘碰到你啊，对不对？你再想想看，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是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度众生啊，你不要怕众生度不了，你要怕你自己的功德力不够。但是菩萨在行菩萨道里面，有些众生跟观音菩萨缘深，有些众生跟药师佛缘深，有些众生跟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每个的缘啊深浅不同，所以在世俗地上还是有差别的。好，所以为什么菩萨要发愿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因为你不跟他结缘的话，你讲法他是不契机，他是不欢喜，他是不接受你的建议的。所以成就净土第二个条件，要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属于他功德。那自己的功德跟他的功德怎么交汇呢？在于法。所以看到慧能经片里面讲众生功德，众生功德就是由法而来修成就的。举一个例子啊， 赶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殊胜？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这叫菩萨功德。他成就清净的光严佛国土，有最好的良师益友跟好环境。那凡是对极乐世界有相信的人，有信愿行的人，开始念佛修持，所有的功德天天都回向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回向的功德力就是叫众生功德，听懂吗？所以极乐世界是真的十方佛国土最庄严的，它不是阿弥陀佛自己骄傲，而是它有大悲愿力，好摄受一切的众生，所以所有的众生在他方佛国土所有的功德，它都是什么？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甚至回向极乐净土。所以所有十方所有的功德都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以临终接引念来接引你，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天一天比一天的庄严的。那这个呢，就是在众生依法去实践甚至发愿回向的功德，这叫做众生功德。这里的众生功德应该讲具体的众缘和合而生的功德，这样就比较清楚啊。菩萨功德是自己的功德，众生这是当名词。第三个众生功德，你不要解释成是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功德，是什么呢？依法而去修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要度众生，怎么样跟众生结善缘？要用法去帮助他，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佛在世的时候，很多的不论是佛教徒、婆罗门、外道，乃至于呢想害佛或不再害佛，一看到佛啊，听到佛为他说法，他自己的贪嗔痴熄灭，立刻他就能够有所觉悟，甚至正果。什么样的力量？法的力量。所以前面我们在广修供养不是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呀，对不对？那是我讲的7个供养，还记得吗？如说修行供养，到最后一个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一段是我要补充的啊，非常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讲义第8页，补充资料第8页，请看第10普皆回向，请看幻灯片，刚才第1章。复习一下，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哈、啊。事实上，回向呢，也请看《集要书》第71页，《集要书》11页70页，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普就是指普遍广大无边，回向回就是指回过头来。向就是趋向某一个地方，所以在71页集要书71页注解第3行有没有？有写3个地方，一回向众生，第二个回向诸佛，回向诸佛又叫另外一个名字叫回向菩提，因为诸佛菩萨都从无上菩提成就的。第3个叫回向实际，第一个回向众生，也又叫做回自向他，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芸芸众生，这就是我们讲第9愿恒顺众生愿啊。第二个回向诸佛，也叫回向菩提，也叫回向回因向果，在我因地里所修持一切的功德，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第8愿常随佛学。第3个回向实际，实际又叫做真如，也叫做本性，也叫佛性啊，在般若经的里面叫做如如，有些经文也叫做实相，都可以，名字不同讲的是同一桩事，所以也叫做回事相理，在我事相上所有修持的功德，回向这个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的般若真理，这个叫做普皆回向。事实上普皆回向是应该3个都包含，知道吗？啊，所以他说复次善男子从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翻过来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所以在科判里面这就叫回向众生，有看到吗？啊， 就是说我今天发愿把我所有修持的一切功德，从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一直到随顺众生，到所有的功德我都第一个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注意一切众生，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啊，对不对？你看看地藏菩萨当婆罗门女的时候，他为啊他的母亲发那广大的愿力，若我的母亲能够离开地狱恶鬼畜生，愿我尽未来际，对不对？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的众生，我都要度他成佛，我最后成佛。这个就真的是回向一切众生。不知道在座各位莲友，你敢发这样的愿吗？对不对？那个力量是广大无边的。所以你读完华严经，你再回来看地藏经，你会觉得每一句啊，真的像华严经的经文。为什么呢？你的心量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哎，这两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讲普贤菩萨十大愿的功德是什么，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这是华严经的经文。所以第一个要回向众生。所以在补充资料里面呢，就第八页说，普皆回向目的是要破法执。请看下一张幻灯片，目的是要获得无相的利益，也叫做回向实际，又叫做回事向理。法，我们众生先要学破我执，可是你破了我执，你还要法门无量誓愿学，你才能够呢做到破法执。法执，假如你以天台宗的话，有见思惑、尘沙惑，还有无明惑。这里面是讲了连无明惑都究竟破尽啊，所以这破除法执啊，你才能够获得无相的利益。其实这里的无相就是般若经讲的三三昧，空无相无愿三昧。那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说真正讲的普皆回向呢，是呢实践自跟他不二的功德。前面你复习一下，前面在第六页讲义里面，我讲常随佛学是指成就自功德，佛道无上誓愿成，包含着断烦恼跟学法门。第七页讲义，恒顺众生是成就他功德，众生无边誓愿度，有看到吗？可是你要把自跟他两个都合起来证入不二，就要学普皆回向。所以普皆回向是实践自他不二的功德，在世弘誓愿来讲，就是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这样子你究竟圆满的时候，你才会证入到空无相无愿法门。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介绍这三三昧，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大智度论，对这三三昧有详细的解释啊。所以看讲义里面说，回向的目的是破除自己求功德的执着，而扩展心量，破了我执就永脱轮回，破了法执就明心见性。所以禅宗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很高的，所以回向的功德与你的心量大小成正比。地藏经就告诉我们，假如你只想到你的家人，你的功德就这么小，你想到净虚空遍法界的话，你的愿力有多大，你的功德就有多大。所以心量很重要。所以回向的实意就是破妄想、破执着而已。但是一般凡夫呢，要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常常会执理废事。那你不能说啊，反正呢一切都空无相无愿，那我好了，我也不香花灯果烛供养，这样子的话也是执着执理而废事。所以第二点讲义说，真正了解普皆回向的人，不可以执理废事，理事应该是圆融的。这句话画一下，华严经里面讲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对不对？事事无碍法界。事相上你尽心尽力圆满，理论上呢你心地就会清净。好，翻过来就像金刚经讲，终日度身，终日无度，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修一切善法，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在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讲说，我发愿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胎卵湿化我都要让他入无余涅槃。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度不度众生啊？他度啊， 他生生世世呢不疲不厌的奉献他的生命精神体力啊。所以这个呢是讲发菩提心。可是呢他又告诉你，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所以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呢是离一切相。所以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法，才能够成佛啊。这两句很重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法。很多人呢读金刚经就是这样，要么呢就离一切相，反正一切呢，那你很容易度断灭。假如呢你很执着一切的善法，那也变成人天有漏福报。所以我会讲即相离相才是真正终日度生。我每天都广度众生，可是你心中知道没有一个众生可度。所以这样的心情呢，你才知道说，哎呀，这样子呢，你碰到众生呢有挫折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太难过。为什么？哼，众生了不可得嘛，对不对？所以金刚经是在你呢细微的念头上，它是能够破除你很多的这个细微执着，而斩断你的妄想执着的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经文跟偈颂第五页。请看第十，普皆回向，一总说，二别远别显。总说的部分哈，我各派已经打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一段的普皆回向的这个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它包含的意义非常多，重重无尽。说请看第一个，回向众生，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的功德，都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众生，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叫回向菩提，回向菩提里面在科判啊第五页我又打了 A， 菩提就是让众生觉悟。那你要怎么帮助众生觉悟呢？有两个方法。第一，愿众生离苦得乐，而且斩断各种恶法，成就无量的善法，这成就无量的善根。第二个，发愿发心带众生受苦，而且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在这经文里面呢是有分次第的。请看，愿令众生一常得安乐，无诸病苦；二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三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好，我加的号码让大家知道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你要发愿啊，众生啊很苦啊，你像你自己学习佛法，可能你的家人不一定学习佛法，他们很苦啊，对不对？可是你要帮助众生，第一个让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众生最大最大的苦是什么？病痛。这里的病苦包含生老病死，因为它用一个字代表四个。生，你看我们大家都出生了，可能你也忘记母亲怀胎十月啊，在座的妇女，假如你怀过孕，有生过宝宝，你就知道，出生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古代，医术不发达，对不对？有时候这个母子啊，都会有难产啊，或是会有一个人丧失生命的。而且呢，这个医学来讲呢，对不对？生孩子呢，大概是八级阵痛啊，那是非常苦的。生的苦，可是我们大家都忘了。死的苦呢，我们总觉得我们很年轻，对不对？反正呢每天都觉得自己还是18岁嘛，很庄严。死呢好像跟我们都很遥远，其实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生跟死我们比较不容易察觉，老呢很容易察觉。为什么？每天照照你的镜子，头发白发越来越多了，皱纹越来越多，这就是老的相貌啊。那最直接感触最大的是什么？生的病。你看一个 SARS， 大家生了病就会感觉很恐慌啊。可是众生最苦的苦呢也是病苦，因为呢病是最主要于业力立刻现前的。当然这里的病苦包含生的苦、生理的苦、心理的苦啊，还有精神上的苦，通通都包含。所以普贤菩萨要发愿说，愿一切的众生常得安乐，心中称心常常，为什么要安乐？这里讲安乐就心安而理得啊。你为什么觉得很快乐？因为你的心很安嘛。 你为什么得的有法喜充满？因为道理你明了嘛，所以叫心安而理得啊。假如你心不安，代表你道理并不了解，或是你虽然道理了解了，可是你的业障没有忏除，所以你心不会安。所以普贤菩萨发愿，愿令众生心中法喜充满，而且呢没有一切的病苦。第二个，想要做坏事，欲行恶法，都做不成功。哎，这个我很有经验。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啊，这个是修普贤十大愿的威德力。这里欲行恶法做不成，有两个意思。第一，普贤菩萨让你加持。你虽然有时候动恶念，可是呢，外面没有恶缘，所以你想做坏事或造恶，你做不成。你要感恩普贤菩萨加持你。第二个，菩萨说法让众生心中彻底的觉悟，不敢造恶因，所以自然就不会有恶果，所以它叫做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啊，有两层的意思。假如你动一个念头，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或是你要布施，或者你为了家人啊发一个很圆满的菩提大愿，结果你精进修持，哎，一切的善缘啊，哇，就非常的殊胜，对不对？所修善业皆速成就，而且快速的圆满成就，这也是修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力。对于我而言，尤其是我每次讲经说法到哪里，我都喜欢广修供养，跟人家结缘。我动一个念头要什么书，哎，真的就一切都具足。这就是什么？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啊！所以我对普贤十大愿真的体会是非常深哦。第三个，因为你前面没有恶因，外呢是蒙普贤菩萨的加持，内呢你自己懂得深信因果，恶念你懂得去调伏，这样子没有恶因，又没有恶缘，当然将来就没有恶果，所以自然就关闭了一切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门。甚至因为你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所以能够开示，就是呢展开，而且对众生指出怎么样让他涅槃的正路。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求往升天的，可是大乘佛法是希望你让成佛而证入无余涅槃的，所以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这是这一段叫做愿众生离苦得乐，结恶成善。接下来要进一步发愿，带众生受苦，成就自己跟一切众生的无上菩提。请看经文。假如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的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好，这里面也有三段。第一，你要发愿，所有一切的众生，假如他因为过去的业力，或是现在很愚痴，而造了很多很多，造了杀盗淫妄酒，啊，这破了五戒十善这样的很多的重罪，乃至于谤法，这样所感一定是非常很痛很痛的苦果，在地狱恶鬼出生啊，三途一报起码都是五千劫，万岁万万岁。在修普贤十大愿的人，看到众生，你有神通，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啊，有很多可能是你的父母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或好朋友，那你都会发愿去带他受苦的，这是第一个。至于可不可以带众生受苦，待会会解释。第二个，我先把经文解释哈。第二个，然后也让那些众生令彼众生皆得皆悉解脱，就是用佛法来教化当中，让他能够得到解脱。这里的解脱包含自解脱跟他解脱。你要常常想，我学佛，我自己心中找到解脱的路吗？我找到成佛的路了吗？所以在这里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阿姜曼尊者传。对，在南传佛教里面呢，阿姜曼尊者传，对不对？是嘉林出版社，嘉是一个加减的加在一个错字，嘉林出版社。对，他是一位真居士，真银湖居士，然后从南传佛教翻过来的，我觉得非常好。他虽然他的目的是证阿罗汉果，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真正在深山修止观的时候，当他外境遇到了眼镜蛇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修慈悲观？你内心里面呢起贪嗔痴的时候，你怎么去调伏？然后呢，最精彩的是他自己勇猛精进的时候，他也会做梦，有些梦是善的，有些是恶的，那你怎么判断哪些梦是真假？ 最殊胜，最殊胜，让我第一次感动流眼泪的哈、啊，我看到我流了很多眼泪，感动嘛，法喜充满。最后一段是，当他要证入成就阿罗汉果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功德力啊，震动三界六道的众生，结果跟他多生多劫最有缘的太太、啊、在天界天神跑来跪在他面前，老公啊，你不是说过吗？对不对？你不要忘记我啦，你怎么呢？你不要忘了我们过去不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吗？对不对？他说，太太没有错，我曾经这样对你许诺过，但是啊，我觉得菩萨道长远非常的辛苦啊，而且在轮回里面我看到自己跟一切众生都受无量的轮回痛苦，我不要，我改变我的愿力，我要先证阿罗汉果。那时候他太太跪着求他，那他最难突破的是什么？对家人的情执，不是外面感官的情执，而是内心里面对家人那种细微的执着跟牵恋，你去看他怎么去突破自己。所以为什么说在家跟出家还有差别，就出家就是离开家人呢，舍亲啊，割爱，斩断你自己心中的执着。请问假如现在我们突然一下大地震，请问在家就是你第一个想到什么？哎呀，我的太太怎么办？那我孩子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还是不容易放下的？那出了家呢，可能会想，哎呀怎么办？那我的庙怎么办？是不是？所以金刚经才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般若就是在这个时候关键，你才知道它的力量。你平常读金刚经不觉得，你可是你真正在真正用功得力的时候，在念头境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般若的功德力甚深啊！一切呢都了不可得，你还有舍不下呢？那时候你就会提起正知正念。你平常喜欢念佛或念咒的，就求生净佛国土啊，对不对？甚至现在很喜欢电脑，我可以告诉你，放不下这样子，把所有的档案资料啊，通通输进去吧。对，临终的时候写一个号码，1234，好吧？你就看。就告诉他密码，输进去，所有档案都通在里面了嘛。你怕人家伪造，你就先印一份出来，盖个章啊，对不对？写你的遗嘱吧。所以，真正呢，升起菩提心之前，要升起强烈的出离心。你没有出离心，你说啊，师父，我发广大的菩提心。我跟你讲，大部分都是杂染心啊。我不能说你没有菩提心，但是假如以佛经的标准来讲，没有出离心而发的菩提心，那是虚妄的。所以你要常常自己训练自己无常观，无常观修得好的人，四念处修好的人，他的大悲愿力一定是广大的。所以这两个是相互相得益彰的。所以这里常常经文讲说，对不对？令彼众生，这个令彼众生，让用佛法教化众生悉得解脱。你要问你，你自己有没有找到解脱的路？你有没有帮助别人找到解脱的路？啊，最后那个阿江曼呢？最后呢，他就是那观一切法是空的，连太太都了不可得。可他最后，他太太也因为他的功德力影响他，他跪在那边，他说：“尊者，愿你证入圣果的时候，不要忘了菩提心，敬未来即广度众生，也请你来度我。”也因为他这样子，他太太也就没有升起杂染心，而升起那种法的心。然后很欢喜的呢，看他证入阿罗汉，他那一刹那之间就证入阿罗汉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看看《阿江曼尊者传》，非常非常的好。虽然他是南传佛教，但是对于内心里怎么样去调伏贪嗔痴、修戒定慧，可以给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好，最后第三个，究竟成就无上菩提。我上次说过，对不对？在文殊师利十大愿，在千波文殊经里面，文殊菩萨发十大愿，不管有缘跟没缘的众生，所有呢，我都要让他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究竟成就，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一段发心带众生受苦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众生一切所感的极重苦果我皆代受，第二个教化自己，教化众生，让一切众生心中常常得到解脱。第三个，让我跟一切的众生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好，在这边请看《集要书》第72页。也请你同时翻开《清文记》。请你翻开《清文记》第80页啊，这两个对着一起看，这两个都很重要啊。 纪要书第72页，清文记第80页。常常我有听到一些莲友说，哎呀师父啊，对不对，我们发心啊，带众生一受苦啊，那我是不是要背他的因果啊，对不对？其实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就没有什么佛法正知正见，甚至说哎呀你看那些嫁鸡服软的人，对啊，甚至碰到就说哎呀你不可以乱发大愿啊，你度众生啊你是要背他的因果，其实这都不是佛法之见正知正见。甚至说有些人哎呀你看哦，他去帮人家助念哦，回来就煞道就冲道，你看他就是带他的因果，你心中有这个执着其实都不是佛知佛见。到底菩萨为什么要发愿带众生受苦呢？菩萨真的能带吗？有些程度可以带，有些程度不能带。假如菩萨真的带众生受苦可以救度我们，请问你大悲观音菩萨每天广度众生，那为什么我们都还坐在这里呢？一切诸佛菩萨你看他的过去他都发过广大的愿心啊，起大悲愿心生生世世广度众生，那请问诸佛菩萨可以带我们的因果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在这个恒顺众生不普皆回向里面讲带众生受苦。好，请看这个第72页纪要书最后一王，真云苦由业生，我没有这个业如何能够带呢？它有七段意思，第一叫做起悲，第二个叫留修行，第三叫留惑，第四叫舍命，第五叫游出，第六童真，第七是指本体。我会慢慢讲，同时假如你觉得这个不太容易懂，你可以看清文记80页，80页它同样是以这七个做重点，但是慈州法师本身也是专攻华严的，所以他用白话的意思，第一个就起悲心，就是说悲心好乐故，就是说世间人往往有以情爱代苦，比如说有些世间的男女，对不对，一看到对方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得到癌症啊，就会发愿说啊，山盟海誓，我用我的这个生命啊来折寿啊，换取他生命。甚至有些呢，佛弟子不论学佛或不学佛，对不对？母亲或家人往生的时候，在佛菩萨面前说舍折自己的寿而带妈妈受苦，其实这个愿心是很可敬的。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转妈妈的功德把业力呢？那要看你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第一个讲说菩萨带众生受苦是以同体大悲心，看众生跟佛是一体的，所以他因为悲心真上，所以他呢能够带众生受苦。可是呢在纪要书的73页第一行说，事实上你要知道你是自己是凡夫的，所以你知道，但是呢你要修福修慧，你福慧不能够圆满的话，你光有大悲愿力说要带爸爸妈妈受苦，其实你是带不了的。为什么？你的功德力不够。好，但是这个心是可以赞叹的。第二个叫修行，修行就是说修各种苦行来呢后能与物，就是能够服务社会作为真上缘，这个叫做带众生受苦。注意是第二个讲真上缘，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行六年，对不对？他觉悟到最后说，其实你光坐在那边啊，那你不照顾你的身体，你不入中道第一义，你还是不能证悟的。所以为什么说佛陀雪山苦行六年以后他却把脚放下来，对不对？接受牧羊女的供养，他知道说修行啊，光受苦啊折磨自己呢，那是不能改变业力的。那这里讲的修行带众生受苦，以现代化来讲就是服务社会，贡献你的体力，贡献你的精神，好，乃至于贡献你的福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的确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注意是真上缘，比方说你的家人假如他生病了，他在医院里面，对呀，你可以做带众生受苦啊，你去照顾他，你煮三餐给他吃，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帮他擦身体，病人是很脆弱的。可是问题是你要让他一辈子独立的话，要让他自己健康站起来，自己煮饭给自己吃啊。所以从这个真上缘的角度来讲，菩萨的确可以做适度的带众生受苦。第三个叫留惑，留惑润身， 流惑润身，就说菩萨呢，他不住空也不住有，为了广度众生，他虽然能够就近解脱，可是啊，他呢留细微的惑，让自己由千百亿化身的这个缘，在六道里面继续去投胎轮回，为了是望众生说法，这个他也要受很多轮回的苦，这个叫做流惑众生，而带众生忍生老病死轮回的苦。比如众生菩萨投胎来了，对不对？他生活在台湾，遇到 SARS 的话，他也要小心啊，对不对？他可能呢跟佛一样有智慧，他观一切法是空，他身体虽然痛，可是心不痛，可是呢他身呢还是会受这环境的空气啊、饮食啊、各种环境影响的。所以第三类流惑润身，带众生忍受什么在生死轮回当中呢的痛苦。第四个叫做舍命。舍命的话呢，就是说菩萨想要看到众生做大恶的时候呢，众生菩萨可以杀了他，免他继续造恶业而带众生受苦。这个呢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我上次讲华严经叫大乘的甘露火王，他用神通力变现，然后呢像很多众生看到那刀山剑树油锅下面有受苦的众生，那事实上他是用神通力变现的，然后让知道说假如你造恶因的话，你就会堕入刀山剑树油锅，那众生看到了当然就怕，所以他就不敢造恶业，这个叫带众生受苦。另外地藏菩萨处在地狱里教化众生，也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当五百商人的时候，因为看到这个船长啊要杀这个五百商人而夺取珠宝，最后他发愿，我宁愿杀一个人救五百个人，这个也是带众生受苦的一种。第五个叫由出，由出就是由他出发心而真诚而产生的，就是处在恶趣当中而带生众生受苦。比方说在清文记里面也就说到说，释迦牟尼佛过去呢曾经发愿呢看到一切众生呢在大旱灾来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他变成了摩羯陀的大鱼，用自己的身的肉呢来供养一切的众生，在众生吃他鱼肉的时候，他发愿，愿我以此布施的功德将来度这些众生而成佛，这个叫做由他出发心而行带众生受苦。第六个叫童真，童真就是说发愿能够修善，苦是修恶，两个本性都是真如的空性。那恶人造恶的时候呢，有时候啊他有时候也会良心发现而改过向善，佛菩萨呢冥冥当中啊恶人他也会加持他，等到他苦尽的时候啊，他反而也会觉悟而回头的，这个也叫带众生受苦。所以可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佛菩萨度众生哦，有时候不是一切都让你顺利，有时候让你吃一点苦头啊，哎，你反而会觉悟的，这个也是带众生受苦的一个方法。举一个例子，像你说现在 SARS 大家人心惶惶，我倒很平静，我觉得若中国人因此能够好好改善一下自己的饮食卫生，你看全部的餐厅不都消毒吗？中国人说实话厨房都是不太干净的，对不对？中国的饮食习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我前一阵子在看《佛说四世经》，我终于找到为什么会有 SARS 疾病的原因。佛有讲，《佛说四世经》，你可以去大声听讲。在第三件事情的说，若有众生末法时代呢，以杀心伤害众生，而被杀的众生嗔心很恨呐，堕入到恶鬼道。变成幽冥界众生啊，为了回来报复，所以他吐气，吐气就会让疾病而蔓延，所以瘟疫各种疾病就会流行人间。那佛陀就告诉弟子应该怎么样，要斋戒，不要杀生，要放生，而且要忏悔。那以大悲愿心去呢，用这个救度众生，救度幽冥界的众生，你恶缘跟他忏除了，疾病也就停止了。所以古来中国历代的皇帝天下疾病瘟疫不是只有我们现代有，各个朝代都有。像明朝的时候，对崇祯皇帝他们的什么 王朝就呢毁在于疾病呢，天下呢全部流行疾病，最后呢这个民不聊生，国家的国库也用光，然后别人一攻打，整个明朝就亡了。那同样的，你今天想要我们发愿好好修持回向，其实真的应该是从每一个人长养自己的悲心。你悲心强的话，疾病对你是不会入侵的。这个才是根本之道。至于说消毒量体温，当然那也很重要啊。我倒觉得应该进了大殿应该喝一杯大杯水。所以我这两三个月来我到处讲经说法，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山上老菩萨今天还问我说，你还要去讲经啊？我说对啦，不会怎么样的啦。他说那你万一得了 SARS 我就把你隔离啊。我说刚好那我可以闭关啊，对不对？可是我不会，我当然注意卫生之外呢，我每天都念大悲咒，我至少念七遍或十四遍，为一切的众生啊，你好好观想，愿一切众生因为这个教训好好的反省自己，众生悲心不够圆满。前面不是讲吗？对不对？成就圆满大悲啊，你的悲心不够圆满啊，你的心不够清净啊，还有众生也要因此而好好忏悔，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杀业真的是很重。所以古来帝王遇到这个灾瘟疫来的时候呢，他会下令禁屠三天，全国刀子禁屠三天。可是哦，我现在发现啊，纵使现在这样做当然也有功德，可是世俗的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反而杀心更重。为什么？本来三天要宰的呢，还等到第四天呢宰的更多。你看众生就是颠倒啊，就是愚痴啊。假如他每天杀一千只的鸡，对不对？好，那你准我禁屠三天，好，没关系，我少杀三千只，对不对？第四天的时候他杀两千只啊，第五天杀两千只，第六天再杀两千只，把前三天的没有杀继续杀回来啊，那这样子还是转不了业力的啊。所以我觉得佛弟子要发愿好好修持回向，带众生受苦，这个很重要。甚至呢在法灭净经里面有说到，到了末法时代呢，有天灾人祸，这个呢火烧三禅天，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不会被烧。其实那个火烧三禅以现在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就是核子战争啊。核子战争一爆发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人间啊一切毁浪，那佛经里写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众生全部被毁，只剩三分之一躲到山洞里面去，他们很苦，没有食物，然后呢天灾，他们就会好好忏悔自己，为什么我们还受这么大的苦难。那时候他善根反而发露，这时候佛菩萨会用千百亿化身在梦中为他说法，在紧急苦难呢能够救助他，因为他们忏悔发愿，慢慢又修福修慧，人的寿命又从十岁每过一百年又增加一岁，一百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弥勒菩萨就来人间了。所以有时候啊，众生啊是真的，我听以前老和尚讲一句话，人都是贱骨头，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你碰到苦的时候你会求佛菩萨，可是啊你呢苦难过的时候，佛菩萨也满你的愿，但是呢菩提心也都忘失了。所以苦并不见是坏事，菩萨有时候度众生哈，这里讲的这个童真啊，就是呢有时候他是会让他受苦的，当然适度的苦，然后当他回头的时候忏悔的时候，反而是他善根发露的时候。第七个叫同体，这里就是菩萨以法界为身，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自他是不二的，成就众生就是庄严自己。所以菩萨像大悲的母亲看一切的众生，众生受苦等于菩萨受苦。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说，众生我病菩萨就有病，对不对？众生没有病菩萨就没有病，病从哪来？病从一切心想生啊。这七段我觉得解释得非常好，现在请看73页集要书注解倒数第三行，这七个你把它画起来。第一个是讲理想，你发愿要带众生受苦，你有大悲心，可是你功德力是不够的。第二个次二，就是指第二跟第三啊，讲修行跟留惑，这个是指带这个做真上缘。接下来次二是指第四跟第五，你可以自己编号，第四跟第五，也就是说真正舍命，跟第五个菩萨自己用自己的身心在六道里布施给众生，第四跟第五是真实的带众生受苦。 第六个跟第七个，这是讲观行，讲华严经观法，因为你常常观众生的这个苦，你才会发广大的大悲心。所以第六个同真，第七个本体，是让你产生观行的所缘境。所以倒数第二行说，又有人问，假如依第四或第五这两义来修行，普能够带一切众生受苦，为什么我们现在还看到眼前很要很多众生受苦呢？那这个吉耀书就回答说，当然度众生还是要有缘的，一念对三宝具足信愿心，就才叫有缘。我再讲一遍，什么叫有缘？一念对三宝具足信愿行，这个才叫有缘。好，所以你在普门品讲，若有众生这样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观音菩萨才能够做真相缘去救你啊。假如你不念，或是你也念不出来，那缘就不具足。所以虽然你看到说菩萨广度一切众生，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是这么多战争，这么多不圆满，这么多疾病，这么多种族歧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呢？那是就众生的缘而说，因为因缘没有成熟。最后菩萨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这个就是叫总归三个回向在一个回向，就是说菩萨最敬畏来记，对不对？广度众生，可知道众生了不可得，没有众生可度，这样的愿心它是无有穷尽的，所以普皆回向的心也是无有穷尽的。好，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接下来再来看第经文跟偈颂第六页。好，在第五页里面呢，我是打经文哈，经文跟偈颂普皆回向，我用科判打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一般长行文就到这里，接下来他就呢跳到第七页的讲义。较量文经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知道这部经功德多大多大。但是中间我为什么会插这个偈颂呢？因为在普贤行愿品长行文后面是偈颂，里面其实普皆回向还有发广大的实愿，就说在普皆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一直到普皆回向，普皆回向里面还有别发十大愿。请看经文偈颂第六页。好，我按照编号把它编出来，也就是呢在后面的这个偈颂里面呢，是从偈颂第十七颂开始。第十颂，那这别发十大愿呢有十条。第一，我们先看一下哈，讲义：一、受持愿；二、修行二力愿；三、成熟众生愿；四、不离愿；五、供养愿；第六、利益愿；第七、转法轮愿；第八、净土愿；第九、成事愿；第十、成正觉愿。这个才叫究竟圆满普皆回向，就是详细一条一条说。那这次因为很有因缘，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介绍哈。像后面呢，所以这个偈颂的重要的部分呢，我也会讲到。所以请你看这个讲义，同时请你翻开普贤行愿品及要书第93页。有看到吗？有没有想到别发大愿？一、受持愿，这里的受持愿就是指护法愿，护持佛法。所以你要普皆回向，第一个你心中要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你每天要修戒定慧。所以我们常常说，也有很多在家居士问我说，师父我们要怎么护法？先护你心中的佛法，这个才叫护法。所以护法的法是指心法为上， 你要护持你自己念念，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念念当中觉的时候呢，就无量诸佛出世，你念念迷的时候就是众生嘛，所以你应该先修自信众生是愿度啊。那这个在别发十大愿第一条就是你要先学受持愿，所以每天要回去受持读诵书写为他演说，所以你必须每天要受持佛法，受持佛法你才能够调伏你心，你的心，你心中有戒定慧，你这样正法在你心中才会点亮光明，点亮光明的时候你才有智慧，才知道怎么样去护持外面的这个常住三宝。所以护法并不是说叫你啊，只要在佛门里面忙得脚跟不着地，今天做义工明天做，当然这很好，这个是事项啊，可是你心中的贪嗔痴还是起啊，你那不是真正的护法。真正护法是应该呢，要呢能够呢提起自己的正念正知，所以这个叫受持愿。好，请看我编的记诵啊，写第十八颂：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第十八颂：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因而说法。他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要怎么样受持佛法，我发愿我为菩提修行时，我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在无上的菩提树上，菩提道上，在一切去，就不管我轮回到哪一道六道众生里面，我要生生世世得到宿命通，这是很重要的成宿命。这个宿命通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自利来讲跟利他，所以在六种神通里面，以普贤十大愿来讲，第一个你应该发愿先得宿命通。你得到宿命通呢，你会看到自己啊，原来啊，我自己啊，我跟一切众生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有时候会放声大哭，你有时候会泪流满面，你才知道佛经讲说，我们为亲人啊所流下的眼泪真的超过四大海水，你才知道我们一生一死脱胎换骨所积的骨头啊，真是大过了整个须弥山，那是事实的真相。因为你没有宿命通，所以过去的事情好的你也坏了忘了，坏的你也忘了，所以你的修持常常是断断续续的。在西藏来讲，假如你遇到好的上师，他可以告诉你，你过去就是专修文殊法，你过去就专修大悲法，你过去专修什么法，你继续修持，你今生就很容易开悟而正果的。所以宿命通是很好的，但是呢这是对自利而说，也就是说你说等到宿命通的话呢，诶，你可以呢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你能够对于自己的菩提道上会再勇猛精进。这个我自己就感触很深，我出家当兵的时候呢，晚上人家都去聊天看电视，我一天诵一部金刚经一部地藏经，我求观音菩萨跟 地藏菩萨让我出家，我就曾经呢见到地藏菩萨现比丘身来度我，就让我看到我的过去式。所以成就宿命通，那对自己来讲呢，你会有更勇猛精进的道心。第二个，对利他来讲，菩萨要度众生要契机啊，菩萨为什么要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从宿命通来的，菩萨看你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众生，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度他，所以你去读阿含经，佛就有这样的能力，对不对？任何不管妖魔鬼怪啊，疑难杂症，只要见到佛陀，佛陀都会用佛眼乃至用无眼，无眼圆明去观你宿世的缘。所以普贤十大愿里面说，发愿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的在六道轮回里面，我常常能够呢不要忘失你的宿命通，这对自利跟利他都很重要。第二个，常得出家修境界，希望我们能够出这个烦恼的家、生死的家、轮回的家啊，先学心出家，也要发愿身出家修境界。这个修境界的关键呢是禅定，定力的话呢，深的人他就不容易破戒，所以他下面讲无垢无破无穿漏，让我在无量的菩提道上呢，从来不要有污垢，污垢是指烦恼，破是指不破戒，无穿漏呢是我的功德啊，就会像那个水一样，不要有破掉的杯子给它漏湿。 接下来第十八颂，天龙夜叉鸠盘图，是指天龙八部。这里的鸠盘图，有些人念鸠盘茶也可以，这两个字相通。我去查过藏经，乃至一切人跟非人等，我都发大悲愿力，悉以诸因而说法。请把这句话画下来。所以这两首偈颂有两个重点：第一，出家得宿命；第二，悉以诸因而说法，对一切众生要学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并不难，你要发大悲愿力，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啊。有人曾经说，哎呀，师父啊，你讲经很好，你生生世世都修来了。我说你发愿啊，佛菩萨加持你，智慧升起的时候，心地清净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讲经说法的。好，所以你要发愿，对不对？而且在无上的菩提大道修出家里面，出家有一个要弘扬正法，所以古人说无声说法鬼神愁啊。假如这个世界没有僧宝讲经说法的话，连鬼神都会忧愁。为什么呢？因为正法会在这个世间而断掉。那你会说，假如师父我没有因缘讲经说法，没关系，天龙八部幽冥界众生，你好好的虔诚读经诵经念佛，一样他也可以听到你诵经跟念经的功德，你也是呢在供养天龙八部，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这里面呢，在94页集要书94页里面有注解，请你们就自己看了哈。再看第二愿，修二力愿，偈颂是第19颂跟20颂。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二十颂，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足弓。哎，普贤行愿品我很喜欢很多种偈颂，这两首偈颂我非常喜欢。这里讲修行二力愿，就是只要让自己自利利他都圆满。他说你要勤修清净波罗蜜，好，请看幻灯片。自利跟利他，在这个第19颂偈颂里面，在关键句是什么呢？一切妙行皆成就。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度众生一定要福慧圆满啊。第一个你要下手的功夫要勤修清净波罗蜜。这里讲清净波罗蜜，假如以华严经，一即是十，十即是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抱歉我是没有这个时间，这次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十玄门，华严经有十玄门，以后再说吧，我现在就讲。这里讲的清净波罗蜜，一就是十，十就是一的话，这里清净波罗蜜就叫做十波罗蜜。一般我们大家都知道六度波罗蜜，你请看幻灯片。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另外还有一个七八九十，我写在幻灯片里面。七叫做愿波罗蜜，愿；第八叫方便波罗蜜；第九叫力，力量，度众生的功德力，力波罗蜜；第十叫智波罗蜜。你要知道，十波罗蜜其实都是要对治自己的这个毛病的。比方说，请看幻灯片，布施。目的不是在乎钱，是要对治你的悭贪心，所以你悭贪心舍掉一分，你的布施就功德多一分。那当然这六度里面都要跟智慧相应，因为你要知道不可以执着，知道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所以常常有人说，师父这个波罗蜜很难修，我建议你怎么修呢？你就是尽心尽力帮助人家，无所求啊，这个就比较容易靠近无所得，你自然智慧就会升起。第二个，你要知道持戒是要度你的恶业，尤其是贪嗔痴啊，身口意就很难，所以要用功。第三，忍辱是要什么？度你的这个对治你的嗔恚心。第四，有些莲友他很懈怠，为什么呢？精进波罗蜜不够，对不对？今天听经的时候啊，很感动，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啊，我来讲经每一个礼拜都来两次，对不对？两个小时的时候两次，听经的时候法喜充满，对不对？两天很法喜，五天很懈怠。那当然啦，你要出轮回就不容易啊，对不对？ 所以精进波罗蜜是自己对自己修行一种肯定啊，你应该精进是对治懈怠。第五个，有些人禅定力比较差，是什么？你的散乱心太强。现在我要提醒莲友啊，有些人啊，他啊很发心，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可是呢一打坐下来就是睡着了，表示你要提醒自己，你的散乱心太强了。因为呢你心中没有法，你坐在那边觉得很无聊，你得不到法益，可叫你做事你很高兴，可是在做当中你是其实你是跟散乱心所相应啊。你虽然不造恶，你修一点善法，但善法当中有杂染心，那因为呢你在做的时候呢散乱心的时候也放浪费了很多能量，所以当你一打坐的时候就刚好昏沉，就都睡着了。所以在止观里面最难突破的就是散乱跟昏沉啊。禅定波罗蜜你要勇猛精进的去修学。第六个，般若波罗蜜是要度愚痴，要学习一切佛法。那这里我要跳两下，般若波罗蜜这里的般若，我旁边写一个字叫根本智，跟第十个叫做智波罗蜜是不同的。这里讲的根本智是指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餐，在文殊师利菩萨坐下大彻大悟，破了人我执，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可是他还要去广为的参学，释出世间佛教非佛教一切都去参学，学无量的法，最后才会得到第十个叫智波罗蜜，这叫做厚德智，这是对于一切法通达，释出世间法通达啊，这是这两个智慧不同的地方。好，接下来你请也配合看《集要书》第95页，95页第二行，哦，对不起，第三行，第三行以十度来度净化你的十臂啊，这里面的六七八九十六臂就是我们常面讲的六度波罗蜜，第七个就是指愿波罗蜜，它要对治你什么呢？对治你单智。很多人呢他都呢停在那边不敢发愿啊，觉得哎呀我怎么敢发愿呢，敢度众生，你应该发广大的愿心。所以我有个建议，哎，希望普贤十大愿听完你也发心念3000部，为了自己为了一切的众生，好好真经的修普贤十大愿，念3000遍，同时去发心受菩萨戒，发了这个受持菩萨戒功德呢是尽未来际的啊。所以第七个愿波罗蜜是对治你会有单智，就停在那里不动啊。第八个方便，就善巧方便，我们有时候度众生呢会退失的，碰到困难我们会退堕，所以第八是叫做退趋避，对治你呢会退缩而且躲起来的那种习性，所以你要善巧方便主动去度众生。第九个叫做力波罗蜜，就是的大悲愿力啊，功德力，戒定慧的定慧力，你有了大悲愿力的戒定慧功德力，第九你就会对治你这个确劣的毛病，你心中不会呢站在一切的众生面前呢你不会恐惧的呀。法华经讲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啊。第九个是力波罗蜜，第十个就是说这叫做智波罗蜜，你得到厚德智才能够对治你那个昧世，就对一切呢世出世间，这个世是指华严经讲的这世事无碍的世，对世出世间一切的万法一切的真理啊，你不会愚昧啊。那这十波罗蜜你要怎么去做呢啊？请看第二行，恒不忘失菩提心啊，在第95页第二行请你画起来。华严讲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皆成魔业，哎，这句是华严经讲的，请你再画起来。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在沈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面一直强调这句话，说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是出离心，什么是菩提心，你拼命的只是做了一些善法，其实福报大的话富贵也学到难，福报大也会障碍你呢，让你呢去堕落造恶业。所以世间人不是常讲吗，男人有钱就会作怪啊，对不对？当然其实一切的众生不管男众女众，有福报的时候你的贪嗔痴啊，就是饭饱思淫欲啊，你就会去打妄想造恶业。所以假如你没有菩提心， 那你拼命的只是修一些福报，那这些福报越大，障碍也就越大。所以他讲，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法皆成魔业。可见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其实西藏红白黄花所有的经论有一半，就是每天苦口婆心就是在这样劝你说，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功德很大。那假如你喜欢十大愿王，我还可以建议你去看一部书，叫做吉天菩萨月称菩萨的这个入中论释。入中论，入中论也是讲十地菩萨，也是配合这个华严经而讲的，十地配合中观而讲的。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所以我们要勤修清净波罗蜜，包含十波罗蜜，而且生生世世不要忘失自利利他的菩提心，戒除下乐功夫呢，要灭除心中的障垢无有余。障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垢是指贪嗔痴的染污。所以我们修行地方就是要让每天自己净化自己啊，让自己的污垢跟障碍就是少一点。所以楞严经里面说了两句话很好，狂心即歇，歇即菩提。狂心就是你狂乱的心，什么是菩提啊？当你的妄念啊，这狂妄的心一停下来，心中清净心升起的那个就是菩提心的正因呢。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一个故事啊？无着菩萨一念净心是菩提啊，圣照恒沙七宝塔，宝塔就近翠微尘，一念净心成正觉，文殊师利菩萨讲的。所以我们下手功夫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会所求不能满你的愿呢？因为你心中的障碍、你的污垢、你的妄想、你的分别、你的执着还很多嘛。假如你能够把障碍跟污垢都除去的话，你事出世间一切的妙行都能够圆满成就的啊。接下来看二十颂，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个是比喻。前面两句，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这是指世间法。后面两句是指出世间法。在惑，我们凡夫对于世间法常常是迷惑的，惑业苦，这是内因。魔境，这里的魔境啊，是指障碍你发菩提心。假如你有批到人家人跟你讲啊，不要修五戒啊，不要修十善啊，哎呀，不要发菩提心啊，不要修止观啊，不要修般若波罗蜜，那个就是魔啊。反正障碍你修学佛法的那都是魔啊。世间道中得解脱，就是六祖大师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里讲说解脱，得解脱就是说你必须在世间当中立誓练心去磨练。刚才讲六度波罗蜜、十度波罗蜜，忍辱，忍辱你不是一个人坐在那边啊，你一定要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人家骂你的时候，甚至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骂你的时候，哎，你自己呢反而不嗔心，那才能够成就忍辱啊。所以大乘佛法尤其普贤十大愿都是要重视立誓练心的啊。那在这个世间当中磨练呢，有时候你可能会被打败了，一念迷你又回到了世间，一念觉你又在出世间。所以你的心要常常像什么呢？下面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莲花，一个是日月。就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才叫做佛子能够得到解脱啊。大家都知道莲花从污泥里面肮脏长出来，可是它长出来非常清净庄严啊。假如你莲花你把它剪掉插在水瓶里啊，三天它就枯萎了，经不起考验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菩提造心也不能像温室中的花朵，你要生生世世呢在世出世间法去磨练。当磨练之前你一定要懂得佛法，否则你不懂得佛法你磨练的话呢，你就继续轮回了。第二个，犹如日月不住空，日跟月代表出世间。你像太阳跟月亮，你看它永远在星球里面这个自由的这个旋转啊。这个空，虚空是代表什么呢？表示我们的空性。假如太阳跟月亮执着着虚空的话，它一走一定粘在那里的，就不动了。 所以这里比喻说日跟月它为什么能够运转得很自在呢？因为它知道一切法是空性的，但是它又不执着空啊。这里的一样不住空是意思是这样，日月表示出世间的解脱，莲花代表世间的解脱。世间你不可以执着水，这里的水是指肮脏的水，代表五欲六尘。你不染五欲六尘，你心中才可以得到解脱。可是对于佛法你也不可以去执着，你知道一切法是空，也不可以执着空，所以这叫不住空啊。这个譬喻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愿，第三愿，成熟众生愿，偈颂21跟22。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如是经于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22，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前面讲我们要受持佛法，要护自己的心法，第二个你要发愿要修自利利他，接下来第三个要大悲愿力，主动的去成熟众生。那众生里面第一个要拔除一切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他讲悉除一切恶道苦，因为所有在轮回里面呢，在三恶道是最苦的。等与一切众生乐，就是给众生一切最快乐的。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帮他成佛。所以净土法门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很殊胜的。好，你怎么样帮助众生呢？一生能够永出轮回而成佛呢？所以这两句经文应该是说，拔一切六道轮回之苦，叫做悉除一切恶道苦，给予众生一生成佛的快乐，叫做等与一切群生乐。有些众生他今生可能成佛的因缘还没成熟，有些众生今生才受三皈五戒，有些众生今生才开始学习佛法，但是呢，你呢，不管他是刚学佛、久学佛，那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者始成佛。没有得度的人，你要种得度的因缘。假如他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话，在普贤菩萨的眼光里面，那帮助他怎么样一生成佛？那这一生成佛最具体的方法，对我们凡夫来说，哈，六道众生的凡夫来说，是劝他求生净佛国土。普贤菩萨观你的因缘，求生一切诸佛的国土，你就永远出六道轮回了。接下来这样的心，帮助众生，主动帮助众生的心，如是经过刹尘，如是经于刹尘劫，十方利益呢，我都无有穷尽。如是经于刹尘劫，代表你的愿心无有穷尽。十方利益恒无尽，代表你尽心尽力呢，身心都奉献啊。接下来22，我常随顺诸众生啊，这句话又开始讲我要修恒顺众生愿，而且恒顺众生的时候，同时要转变众生，尽于未来一切的劫呢，我恒修普贤广大的愿行，才能够究竟圆满无上的菩提。这很简单。好，再讲一愿啊，因为今天晚了一点啊，再讲一愿。接下来第四愿，不离愿，不离愿又叫做心行愿，心，心脏的心，行为的行，就是说我生生世世我的心跟行啊，就我们讲心愿，我上次不讲心愿行解吗？都不离开普贤菩萨。偈颂是23，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24，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好，请看集要书注解第96页，他说这里讲第八愿，就是前面的第八愿，他说我发愿我所有与我同行者，注意这个同行，同行我们讲就是同修啊，就是你一个道场一个道风有共同的这个同修， 但他的道风跟学风是相同的。于一切处同集会，就是说在一切时一切处我们都希望作为同参道友，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莲池海会。前面是讲主，所有与我同行者是主人，于一切处同集会是讲伴侣，华严经叫主伴圆融，主人的主，伴侣的伴，圆融，所以莲池海会。那其实你跟哪一个佛菩萨或哪一个法门学习，都是多生多劫的缘。比方说东方阿处毗佛，他专修般若波罗蜜，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除了拜文殊师利菩萨当老师之外，也要修般若波罗蜜的人都会到东方阿处毗佛国去参学。所以每一个佛国土为什么它有不同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心愿行解啊，是发愿跟别人不同的。所以我们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呢，希望我们的身口意业都清净，而且一切行愿同修学。注意这个行愿，你所发的愿力跟身口意的行为都是共同嘛。所以我们常讲说共修共修，力量大就在这里啊，对不对？你看你一个人念大悲咒当功德也很好，可是假如一百个人一起在一个道场念大悲咒，那功德是相得益彰的，因为大家都修观音法。接下来看24，所有益我善之事为我显示普贤行。我上次说过，这里的善善恶都能够成就你的性德，都叫做善。在华严经讲，善业来的时候，顺境来的时候，目的要破除你的贪心，成就你的布施波罗蜜。逆境来的时候，你也不要躲，他要呢磨练你的嗔恚心，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这样你福德智慧才会圆满。所以修普贤十大愿的人走到哪里啊，他都很自在。为什么？他会利用一切的人事物的境界来成就自己的道业的。可是我们没有修普贤十大愿之前呢，看到这境界不好就会躲，看到人不舒服我们就跑，其实你都不知道你生生世世在增长自己的分别心。修普贤十大愿的人知道说，其实走到哪里都是因缘和合，都是以你因缘果报，躲也躲不掉的。换句话说，所以我常常劝啊，在家居士，在有时候公司行号遇到不好的主管，我说你好好诵经回向给他，诵向你的老板呢、啊。你不是说换了老板躲到另外一个公司行号去，我告诉你，另外一群的冤亲债主又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还是现前啦。出家众也是这样，在这个道场跟人家不合，到了那个地方，你若不改自己的习气毛病，走到哪里都没有跟人家合的，知道吗？好，所以要知道善的境界跟恶的境界都是空性的，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都是一切菩萨，都是假如你修普贤十大愿的哈，都要观想一切的境界都是我的善知识，都为我显示普贤的十大愿王。所以我发愿希望一切的众生都常愿与我同集会，都有心愿行解，修行的目标方向道风学风都跟我相同，看到我呢与我长生欢喜心啊。那你要让众生看到你都生欢喜心，那要有三个条件，请看96页集要书注解第三行，你的身口意三业要相同。意业第一个，你要有平等心。身业呢，你呢主动关心别人而得到如意神通。语业呢，能够呢宣说一味的佛法。来，何居士请帮忙一下。所以当你身口意业都清净，与别人是相同的时候，所有一切众生看到你都会很欢喜的。所以这张幻灯片我以前放过，在哪里呢？我在讲礼敬诸佛的时候，一者礼敬诸佛的时候，有没有悉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礼敬啊的时候，我们身业对不对？身口意凡夫圣人都有，可是凡夫呢是迷惑的，是染污的。佛菩萨他证悟的时候，身口意是清净的，所以他证悟的时候，身可以成就神通轮，口可以成就教界轮，意业可以记心轮。记心轮就是能够记得一切的佛法从自心显现， 自立的时候来说，他证悟的时候，身口意可以转换清净，而且在利他的时候，他有广大的神通妙用，生业的时候可以普门示现，口业可以一音说法广度众生，意业可以观机斗教。那现在我们虽然是凡夫，但是也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啊。你让你的身口意业呢，都能够跟别人见合同解，利合同均，对，身合同住，意合同悦，口合无尊，对不对？六合合的基础，那你呢，不论在家出家走到哪里，人家看到你呢，与我常生欢喜心。所以你常常说修普贤十大愿的时候，走到哪里啊，你都会碰到心愿行解相同的道友，而且不论在家出家，别人看到你，你都会生欢喜心。所以这一段哈，23颂跟24颂是非常好，也就是僧团和合的标准。和合不论家里哈，家和万事兴，乃至僧团要和合，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不要问别人能不能跟我相处，而要问我自己愿不愿意以欢喜心放下自己的成见跟别人相处。常常老公会嫌老婆，哎呀，你这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标准去苛责他，对不对？那老婆呢，也会用自己的标准啊来苛责老公，你的坏习气啊，抽烟啊，袜子丢啊，不要，你要放下自己，你要想想我能不能跟别人配合。每一个人不论在家里在僧团，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你应该去找人家的优点，去跟人家有交集，这样子才能够和合。当你跟人家和合的时候，你才会有清净的身口意去感动别人，才去感化别人。所以古来的高僧大德，有时候有些高僧他没有讲经说法，但是他让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很清凉。那是什么？这个身口意业都清净。所以他讲的身口意业皆同等，同等等谁呢？等同于普贤菩萨。所以这两首偈颂23跟24啊，是僧团和合的基础，也是家庭和合的基础。所以你想要和合，想要让一切的众生要生欢喜心，最后你还是要常发愿。发什么愿呢？愿你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不离十方一切诸佛，要常见十方一切诸佛，常闻十方一切的妙法，常常遇到十方一切的圣贤身做你的菩提眷属。这个才是这两首偈颂叫做不离愿的这个意义。好，所以在96页第一行底下说，这一愿叫不离愿，也叫做什么？心行愿。他这里讲不离一乘佛法，当然最高的佛法是华严经，不离普贤十大愿。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明天呢从第5颂供养愿继续开始讲。所以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从96页一直预习到109页。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然后我们念广大发愿颂。